白云森愣了一会儿，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吊门降了下来，手再次搭到了他的肩膀上。婉玉，我言重了，你别介意，我这绝不是冲着你来的，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今儿个突围的成功，也没有我白某人的这条性命，这些我都记着呢，永生永世也不会忘。可我眼里容不得傻子，我也不能不说出真相。他挺难受的，为叔叔，也为白云森。白师长，你再想想，我求你再想想，这样做对你我，对新二十二军有什么样的好处？宣部军长是叛将，长官部和中央会怎么看？幸存的弟兄们会怎么看？杨梦征叛变与你我弟兄无涉，况且我们又实行了反正，没有背叛中央，重庆和长官部都不能加罪我们。至于军中的弟兄，军中的弟兄们会相信吗？假话是你说的，现在你又来戳穿他，这会不会造成混乱，酿发流血内讧啊？你也知道的，叔叔在军中的威望是很高的，我们反正突围也不得不借重他的影响和名声。白云森激动地挥起了拳头。正因为如此，真相才必须公布，一个叛将的阴魂不能老罩在新二十二军队伍当中。他这才明白了白云森的险恶用心，他急于公布真相，并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和良心，而是为了搞臭叔叔，打碎关于叔叔的神话，建立自己的权威。怪不得叔叔生前对此人高看三分，也防范三分，此人的确是不凡，确实是个有点头脑的政治家。他想到的白云森全想到了，他没想到的只怕白云森也想到了。他真后悔当初他为啥不设法趁着混乱把叔叔签署的命令毁了，现在事情无法挽回了。可是这件事关乎叔叔一生的荣辱，也关乎他日后的前程，他还得竭尽全力地争一争。白师长，你和叔叔的恩恩怨怨我多少知道一些，你这样做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可如今他毕竟死了，新二十二军眼下是掌握在你手里的，新二十二军现在不是我叔叔杨梦征的了，今儿个是你白云森的，你总不希望弟兄们在你手里发生一场火并吧？他这话中隐含着忍让的许诺，也夹杂着真实的威胁。我杨婉玉是抗日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我不能当汉奸，这你看到了。可是我还是杨梦征的亲侄子呀，我也得维护一个长辈的名声啊，我求你了，把那个命令忘掉吧，过去我一切听你的，往后我还听你的。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白云森呆呆地在他面前站着，半晌没作声。咱新二十二军没有一万五六千号兵马了，再也经不起一场折腾了，白师长你三思。白云森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铁青的脸膛被灯火映得亮亮的，额头上的汗珠缓缓地向下流着。显然这件事对白云森也并不轻松。沉默了好半天，白云森才开口了。婉玉，没有你，我在小白楼的会议厅 就取义成人了。新二十二军的一切你来指挥，但是事情真相必须披露，我不能看着一个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罪人被打扮成英雄而受人敬仰。我还有你，我们都不能欺骗历史，欺骗后人呐。白云森棋高一招，他杨婉玉失之以情意，白云森就毫不吝啬地还之以情意，而且还抬出了历史。历史是什么东西？历史不他妈的就是阴谋和暴力的私生子吗？敢这样想，却不敢这样说，他怕激怒面前这位顽强的对手。这个对手曾经使无所不能的叔叔惧怕三分，曾经一枪击碎毕元奇的周密阴谋，他得识趣一点。怎么说，你非这么做不可了？白云森点了点头，不是我，而是我们，我们要一起这样做。杨梦征下令投降是杨梦征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参加了反正，还在反正中流了血，理应得到应有的荣耀。好恶毒啊，他进一步看出了白云森的狡诈，这家伙扯着他绝不是要他去分享什么荣耀，而是要借他来稳住三幺幺师，稳住那些忠于叔叔的军官，遏制住可能发生的混乱。看来周浩的报告是准确的，为这场摊牌的会议，白云森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被耍了，被昨日的盟友、今日的对手轻而易举地耍了。他羞怒难当，憋了好半天才闷闷地说，既然你铁下心了，那就独自干吧。我再说一遍，我是抗日军人，也还是杨梦征的亲侄子，让我出来骂我叔叔是汉奸，我不干。白云森阴阴地一笑，讥讽地问，你就不怕在会上发生火并？真要是发生火并，我也没办法，该说的我都向你说了。好，就这样吧，明天的会我负责，谁敢开枪让他冲我来，可你老弟必须到会，话由我白某人来说。他无可奈何地被白云森按入了精心布置的陷阱，就像几天前被毕元奇按进另一个陷阱一样，这一回只怕没有什么人能帮他挽回颓局了。他再一次觉察到了自己的柔弱无能。接下来白云森又和他谈起了下一步的西撤计划和电台修好之后需向中央和长官部禀报的情况。快一点的时候，他才和白云森一起在大庙临时架起的木板床上合衣歇下。白云森剥夺了他最后的一点机会，他连和手下的部属见面商量一下的可能都没有了。昏头昏脑快睡着的时候，他想起了周浩，明晨要开的是营以上军官会议，周浩是手枪营营长，他要到会的。如果周浩在会上拔出了枪，只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了，闹不好自己的性命也要搭上去。尽管他并没有指使周浩如此行事，可周浩和他们杨家的关系，新二十二军是人所共知的，只要周浩一拔枪，他就逃不脱干系了。忧上加惊，这一晚上他根本就没睡着。 渐渐白亮起来的天光夹杂着湿漉漉的雾气，从没掩掩的门缝里边，从屋檐的破洞下渗进了大庙。庙里残油将尽的灯火显得黯然无色了，光和雾根本无法分辨，白森森一片片在污浊的空气中鼓荡，残留在庙内的夜的阴影一点点地悄然遁去。拉开庙门一看，东方的日头也被大雾吞噬了，四周白茫茫的，仿佛一夜之间连那茫茫群山也化作雾气升腾在天地间了。好一场大雾。杨婉玉站在被露水打湿的石台上，悲哀地想，看来天意就是如此了，老天爷也在帮助白云森。白云森决定今天休整，山里山外便起了一场大雾，日本人的飞机要想发现隐匿在雾中的新22军，那是万难的。决定未来的会议将在一片迷雾之中举行，他自己也化作了这雾中的一团。他不开口讲话，311师的部署们就不会行动，而他若是奋起抗争，就会响起厮杀的枪声。白云森是做了准备的，他只能沉默，只能用沉默的白雾遮掩住一个个狰狞的面孔。然而只要活下去，机会总还有。这一次是白云森，下一次必定会是他杨婉玉。一场格杀的胜负决定不了一块天地的归属，既然天意决定白云森属于今天，那么他就选择明天吧。为了明天，他不能不提防周浩可能采取的行动。吃过早饭，他和白云森商量了一下，派周浩带手枪营二连的弟兄沿通往赵须子的山路去寻找收容队。白云森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9点多钟，营以上的军官大部分到齐了，大庙里滚动着一片人头。新新日报的女记者傅威也被搀来了，手里还拿着小本本和笔，似乎要记点什么。他起先很是惊诧，继而便明了，这是白云森又一个精心的安排。白云森显然不仅仅想在军界搞臭叔叔，也要在父老乡亲面前搞臭他。在凌城，白云森一口答应带上这个女记者，只怕就包藏着祸心。大多数与会的军官并不知道马上要开的是什么会，他们一个个轻松自在，大大咧咧，彼此开着玩笑，骂着粗话，不少人抽着烟，庙堂里像着了火。大门外是十几个手枪营的卫兵，防备并不严密，与会者的配枪也没缴，这是和凌城的小白楼军事会议不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白云森对会议的成功胸有成竹。快9点半的时候，白云森宣布开会，他把两只手举起来，笑呵呵地往下压了压，叫与会者都找个地方坐下来。庙堂里没有几把椅子，大伙就3个一伙5个一堆席地而坐。那女记者白云森倒是特别的照顾，他自己不坐，倒是把一把椅子给了他。他坐在白云森的旁边，身体正对着大门，白云森的面孔看不到，白云森的话语却字字句句听得真切。弟兄们，凭着你们的勇气，凭着你们不怕死的精神头，咱新22军 从灵城坟坑里突出来了。为此，我和杨副师长向你们致敬。白云森两腿一并，把手举到了额前。他也只好站起来，向弟兄们行礼。有你们，就有了咱新22军。不要看咱今儿个只有2000多号人，咱们的军旗还在吗？咱们的番号还在吗？咱们还可以招兵买马，完全建制，还会有15000、25000的兵员。响起了一片掌声。胜败乃兵家常事，胜不能骄，败不能馁，更不能降。今天本师长要向众位揭穿一个事实，在灵城，在我新22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民族需要我们握枪战斗的时候，有一个身居高位的将军竟然下令让我们投降。白云森果真不凡，竟然如此诚恳的又自然的把紧闭的天窗一下子捅亮了。庙堂里静了一阵子，接着嗡嗡嘤嘤的议论声响了起来。白云森叉腰站着，并不去制止。484旅的一个副旅长跳起来喊：这个将军是谁？是不是长官部的混蛋？咱们过了黄河就宰了这个龟孙。对，宰了这个王八蛋，宰了他，宰了他。可怕的仇恨情绪被煽火起来了。他扬起头，冷眼看了看白云森，一下子捕捉到了白云森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得意，尽管这得意一现即逝。白云森又举起了手，往下压了压。诸位，这个将军不在长官部，就在咱们新22军。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我是一个，杨副师长是一个。我们昨晚商量了一下，觉着真相必须公布。我说出来，诸位不要吃惊。这个下令投降的将军，就是我们的军长杨梦征。简直像是一锅沸油里边浇了一瓢水，会场乱了套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喧叫。311师的杨参谋长和几个军官从东墙角的一团中站了出来，怒目责问：白师长，你说清楚，军长会下这混账命令吗？你不说命令是毕元奇、许洪宝伪造的吗？你他妈安的什么心？说，不说清楚，老子和你没完。杨参谋长已经拔出了枪。那些聚在杨参谋长身边的反叛者们也纷纷拔枪。情况不妙，白云森的亲信312师的刘参谋长率着十几个效忠白云森的军官冲到香案前，把他和白云森团团围住了。情势一下子很难判断，闹不清究竟有多少人相信白云森的话，有多少人怀疑白云森的话，更闹不清究竟是过世的军长叔叔的影响大，还是白云森的魔力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新22军确有相当一批军官和周浩一样，是容不得任何人侮辱他们军长的。他既感到惊喜，又感到害怕。白云森大约也害怕了，他故作镇静地站在那儿，搭在腰间枪套上的手微微颤抖着，似乎还没拿定拔不拔枪的主意。他紧绷的嘴角抽颤得厉害， 他从白云森腋下斜看过去，能看到他泛白的嘴唇灰蛾似的动着，心中骤然掠过了一丝希望。或许今天并不属于白云森，而属于他。或许他过高地估计了白云森的力量和影响。会场已经开炸了，那就只好让他炸掉了。反正应该承担罪责的不是他杨婉玉。直到现在他还没说一句话呢。白云森无可选择了，他却有从容的选择余地。如若白云森控制住了局势，他可以选择白云森。倘或另外的力量压垮了白云森，他自然是那股力量的领袖。真后悔，会场上少了周浩。